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今天啊，马老师呢将探讨一个深邃而又普遍存在的话题，那就是死亡。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呢，死亡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然而面对死亡，我们又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反应？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这样一个不可能避免的现实呢？今天啊，就请王老师啊和我们一起深入的探讨，从心理学的角度啊来和我们一起探索死亡的奥秘和意义。
死亡这个话题，它是一个可能大家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文化里面可能都会有点某种的禁制，还有一点好像不太好说这个话题，甚至大家听我好像我一听艾瑞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我先顿一顿再说。因为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到我们这一段的时候，你听到主持人的开场白的时候，你的心的瞬间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已经有准备，但是我一接这话题的时候好像瞬间就有点好像哎呀沉一下的感觉。这个可能跟我们当代人对死亡的一个有某种的恐惧禁止是有点关系的。这个就是死亡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题目。我们如果说我要研究植物学，我研究天文学，我研究航海什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能够比较抽离一点去谈，就我们说啊，科学研究嘛，我们就这个就事论事啊，好像是很容易的。但是探讨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一种本能性，就好像那情感上想往后说，就是哎呀，就有点是不是有点禁止？对，当然这个情况有社会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对可能近代的中国人来讲，这个可能是比较一个禁止的话题啊。当然中国也很大，不同地区人们可能他的信仰啊想法可能都不一样。对，所以或许我们今天呢可以来跟大家去聊聊这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当然也不仅仅是用科学心理学的角度，因为科学心理学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对认知的探索的一个方法学，它就是近百年甚至都不足百年的发展起来哈，尤其在人文学科上面还用科学的方法，那可能不足百年。但是死亡的问题可能是自人类有史以来已经是不同的智者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可能都在不同程度上会有体验然后可能有很多文人啊或者说思想比较深刻的人是会探讨的一个议题啊。所以或许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其实对我们是非常切身但是呢不是很容易谈的话题。那在西方的哲学里面，现在讲起来都100年前了，就是有一个学派叫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呢，他有一个大师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的命题。他说其实所有哲学就是只有一个命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活下去。我们要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要跟这个语境相对接才谈得下去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在岁月顺风顺水所有事情都很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太没意思了，对吧？赚钱去玩去就高高兴兴的，对，我很开心，对，我根本压根就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在某些的心境下，其实我们是不太探讨这个问题的。但是有些人是或者说是内在的他的天性所然，他会特别有感触，或者说他真的是接触到可能死亡的事的时候，相关的时候，或者说目睹他人，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对吧？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他是印度佛的释迦族的一个王子，本来是继承大位这个我们世俗人追逐的这个功名财富对他都是唾手可得的。 但是他因为出城看到这个有这个生老病死的人间现象，也引起了很重大的深思，然后他自己就是通过面对死亡解决对死亡的这种恐惧担忧，从而不单只达到自己的心理宁静，而且开创了照耀可能人类智慧文明的这个佛教还有佛教的文明2500多年了。对，所以这是一种奇迹有些时候我可能在历史上呢也会有不同的时代，比如说在中世纪的这个所谓的黑死病横行的年代，欧洲的大量人口的死亡，这个时候当然也会让很多人对死亡会很深入的感受或者说如果回到我们中国三国大家现在男生很喜欢谈三国演义三国志英雄辈出的年代，连我们的邻国日本都特别喜欢看为非色舞的，但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这个医圣张仲景，他其实就是在建安末年，就是三国汉末东汉末的时候，他自己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里面的序，他就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病理他本来是个太守，就是我们现在的州长吧，对，就是算是有权有势哈。Iris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仲景的故事他学医的故事？
只听说过他的名著。
他说他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序》里面说鱼中族数多，项鱼200，我们家里人200多人口。建安纪年以来，由未十年，其死亡者2/3，伤寒时居其7。说他家里本来他家里有200多户人口，到建安纪年的时候，他们因为疾病，尤其伤寒病引起的死亡，他家里2/3的人都死了，都病死，而病死里面就有70%的人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是伤寒病引起的，所以他说敢往事就沦丧伤痕天之莫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三国时候它是战乱，所以是很多人大家如果喜欢三国或者东汉末年的故事都知道，汉朝高峰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人到这个东汉的时候可能是不足1000万的，就可能曹操的诗句也有说是10师9空就大部分都死亡人数很多，但是我们以为是战乱，但是其实我们看看所有的文献它不是，当时是有疾病的流行，所以影响的大家这个很多的心态或者社会动荡，所以这个也影响到这个张仲景求医但是就是说死亡其实它在我们可能80后90后2000后的朋友吧，可能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生活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吧，尤其在可能国内也好，在澳大利亚，很多人可能会说，尤其医学昌明了，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没有人会真心觉得我自己一辈子活下去的，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死亡是大家都可以颐养天年，离我们很远。对，直到当然我们当代也有一个就是最近的新冠突然间大家发现我们赖以去心安的这个现在医学原来还有我们未知的一个疾病，而且一下子来势汹汹全球都是大家要在家里，或许我们只有在对照这些可能带的时代背景，我们可能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先贤先哲或者很多的不同的智者呢去研究死亡的问题，因为只有你在深刻体验到无论我们的科技发展多厉害，我们在多富强强盛的一种国度里面时空里面，总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制约，或者说让我们感到人力的一种渺小还有无力，这就是死亡。所以研究死亡其实它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它我们是没什么招的，这一直以来人们都很想超越 但是当然现在当代的科技发展啊，会给我们某一些的希望啊，是不是我们能超越呢？现在还在研究当中啊，但是我们如果到今天为止的话，就历史所看是没有谁能够超脱的。它这就变成一个很为难的一个局面。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哎，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对吧？为了什么？为了找好工作，对吧？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对吧？那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要食不厌精，会不厌细。那我们很多这些想法，它的基础是你是活着呀，你是比较健康，你能够享受这一切，对。但是死亡，这个当我们谈到这里，就比较容易回到一开始开场白的那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提出的名言，对。哲学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活下去？就是我们如果看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好像我们平常想的很多建功立业，我们想到的经营财富，好像它的分量一下子降得很低，或者会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探讨这个死亡观念的其中的一个起点。那 Iris， 我不知道哈，就是听这个马老师这样子东拉西扯的从向下五千年这样聊下来的话，但是我们去对照为什么人会研究这个死亡这个想法，我们是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会在想，就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死亡是每个人人生当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但就意味着它是无法去避免的。但是研究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无论我们研究出来了哪些结果，看似它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终点。
那艾瑞森，你这个问题是非常好，但是这个问题它看着无解，它其实有一个前提。它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你的死亡观，或者说某个意义上你有一种朴素的一种信仰，就是叫人死如灯灭，或者说就是叫唯物主义论，就是人死了就是死了。
不然呢？
这个时候就好像是没有太大意思了，对吧？你怎么闹怎么讲，你最终还是死嘛。
对，
而因此可能所有意义都不复存在，在这个时候好像没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才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的死亡观是专业的术语是唯物论，而且是叫遗世论或遗生论的话，就会陷入很容易陷入一种叫虚无主义的一种状态。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思想它好像一个齿轮一样的，它是有某种的连续性啊，或者说彼此之间是有某种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人只有一生，而这个生命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的医学层面的这个生存生命体，这个就生命的话，死亡就是这一切的终止。那很容易进入，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深的无力，就是全然的无意义感。所以 Iris 这个感慨是很深刻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存在主义的另外一个大师他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了，就是既然生命是面向死亡的，那我们所以他的问题就回到为什么我们要活着。
对，是的，就好像说如果说人的一生必然会有一个终点，那么就是死亡。那比如说当人问出那死亡的意义的是什么的时候，那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就好像生命和死亡它是一个个体的两种状态，所以好像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所以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景来提问。他说如果你想象 你一辈子就是被上天惩罚，你每天推着一个大石头上一个蛇坡，但是无论你白天都努力，晚上它又会倒回去，一辈子就这样推推推，那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个哲学家的思考当然是一个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抽离这个，哎呀，怎么可能？那你赶紧走吧，啊，谁要在一级反复做这没意义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每天起来可能穿衣服就上班，对吧？营营役役，好像公车、公房，对吧？养大子女，是不是以某个意义上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事？如果就像我们努力的把一个石头推上去，而且我们自己觉得我一直往上推，我在往前进，虽然很累，我是往前进了，但是它又倒回来，倒回来的意思是，这个满足了以后要怎么呢？对，或者这个东西，对，因为对吧？我们大家可能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想，哎呀，我大学毕业就好了。但大学毕业以后，你现在再想想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多大的快感、快乐。就过了，你开始就想到工作的事，看着结婚的、买房各种的事，所以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回看，我们好像是成就了很多，但是如果从一个绝对结果的角度去看，好像你说我留下什么，也很难说它的意义。尤其是如果我们既讲的是物质财富的话。那如果面对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哎，你得到是什么？对，所以这个里面古人他跟我们就有点不一样了，就是在如果我们看古代不同的民族，其实很早他们就开始产生对这个问题的应对比如说就是或许人生不仅仅只有今生今世，
但是财富是不传递的。
对，但是首先一点，如果人生不仅仅是今生今世的话，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死亡就不是一个清零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我们可能大家小时候学啊，就是说我们是要这个唯物主义的，我们国家也曾经一段时间是唯物主义的，然后其中有一些说这个来生啊宗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时候，其中就对宗教的这些理论批判过。对，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死亡这个问题上的话，可能我们或许能够去感通古人为什么会思考来生这个问题。这个呢，我们呢之后下几节呢，我们会更深入的跟大家探讨哈。那今天结束之前呢，或许呢，我可以用《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武侠里面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哈。张无忌就是已经是明教教主了，武功盖世，但是他面对一个关口的时候，他问这个少林寺的方丈大师，他说：“大师，就是这世界有鬼吗？”对，就是因为当时他的表妹好像印尼可能应该是死了，但他仿佛又见到他，所以他想到这个鬼魂的事，他就问那个少林寺的方丈大师，他就佛教中人嘛，宗教大师可能就研究生死问题的，所以他就请教了。当时方丈大师就说了，他说鬼魂之说终俗缥缈，但是鬼魂之说其实可能是为活人而设的。当然佛家不真正是这样的认为哈，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并不代表可能佛教真正的教义，但是在小说里面这一点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比较切合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死亡学、死亡观的问题，就是两世论，就是为什么古人想到这个，其实它有可能是来帮助活着的人找到一种可以面对死亡而不归于虚无，觉得一切都没意义的一个探索，一种可能性。但是更多的到底古人呢，其实古今中外不同的古人他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他怎么实践，可能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或许我们在未来的一两节呢，继续为大家去共同去回顾一下古人的一些智慧或者尝试。
嗯， 没错，非常感谢马老师这一期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